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的主题是在逆境中成长。我们都会经历不舒服、不喜欢的事情，同事可能惹到我们，儿女不容易教养，实现梦想比预计的久，我们很容易沮丧，纳闷为何毫无改变。我已经发现，祷告无法挪去所有的逆境，上帝会使用困难、单言、拦阻在我们生命中动工。情况如果没有改变，或许是上帝正在利用环境来改变你。既然上帝容许，表示他有个目的，别白白的受苦、沮丧、苦读、被冒犯。你要成长，这是让你变刚强、发展品格、锻炼属灵肌肉的机会。我们不是在顺境中成长，而是在困境之中成长。圣经说，我们的信心是在苦难的烈火中受试验。有人错待你，并非偶然，也不是你运气不好，而是个考验。上帝在看你是否变得苦读、耿耿于怀、试图报复，还是做对的选择、原谅对方。没有得到应得的晋升、不公平的时候，你是要生气，说公司的坏话、懈怠，还是继续尽心尽力多做一点，直到上帝有更好的预备。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、不顺心时，就是向上帝证明你已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的机会。被提升前总有一个试验期、一个考验期。若你总是被同样的人冒犯，一直不喜欢塞车，同样的事使你心烦，你就无法突破。别逃避，尝试更好的方法，就会成长。上帝，虽然我不喜欢这样，但我信靠你，你允许这事发生，一定有美意，我要通过考验。我不会让那蠢人，我是说那个同事惹到我。我不会因为事情不顺利而沮丧生气，因为事情没照时间表进行而烦躁。上帝，你正在使万事为我效力，如此你会成长，变得更刚强、更自信、更有爱和宽容。当以色列民在旷野向应许之地前进时，圣经说，上帝没带他们走最近的路，因为他们没准备好。以色列人会被更大、更强的敌人打败，他们必须累积精力，为未来做好准备。绕远路不是因为上帝想让他们活得悲惨，他们会遇上各种延误，没有食物吃，有人抵挡他们，这些都具有意义，能使他们成长，变得强大。他们经历这些后，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当你遇到各种困难，遇到不公平的事，是因为上帝为你准备了美好未来。他要带你去的地方需要更大信心、更多的力量和耐心。每个挑战都是上帝在让你为前所未见的事做好准备。不要烦躁，不要抱怨，要有新的眼光。上帝正在为我进入应许之地做准备。若上帝现在就把他安排的一切都给你，那就不是祝福，而是负担。他不会把你现在无法承受的事给你。有些季节会超出预期的时间，你仍然在旷野，邻居还是难相处，你为健康征战，养儿育女不容易。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改变？不，你要让上帝看见你的成长。你不软弱，你是勇者。面对困难，你不会崩溃，你能靠主刚强。你不怨天尤人，你靠着基督凡事都能。你不会被冒犯就生气，你让上帝为你伸冤，这样就能度过难关，还会成长。你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依然持守忠心，你会善待对你不好的人，应该烦躁时保持平静，因为你的属灵肌肉在成长，你更加的刚强，有更好的品格，上帝就能带你到新的高度。 他能把更多恩惠、资源、影响力赐给你。我知道有时这很痛苦，但痛苦是有目的的。我举重时，最后两三个动作总是很痛苦，我心里想要放弃，很困难，肌肉很酸，不大舒服。但我知道，首先，这种压力、这种疼痛只是暂时的，而且还会让我变强壮。不舒服的时间不算久，但带出的结果是值得的。如今我拥有健美先生的体态，在我的幻想中，或许有段时间不舒服，面对别人的无理很难不回击对方，合约没谈成很难还有好的态度，事情没进展很难持守信心，但当你下定决心要通过考验，就会进入长久的恩惠。我的体会是，自律的痛苦远小于懊悔的痛苦。艰难中做对的事不容易，但相较于对过去的懊悔，这种痛苦还算小。若我早点改掉这个坏脾气，若我没有妥协，今天我会有何成长？若除去烦躁、嫉妒、骄傲、易怒的阻碍，我会走得多远？因为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没有成长，所以他们没有通过考验。他们以为单言是坏事，但这其实是上帝的保守。他知道百姓没准备好会被打败，他是在帮他们。百姓却以为上帝忘了他们。他们向摩西抱怨，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来送死？这里没有食物。上帝每天给他们玛纳当早餐，他们吃腻了。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验，从未成长，提升信心、信靠和品格，就在同一座山绕了40年。上帝解救他们脱离奴役，降灾在埃及地上，分开红海，淹没法老的大军。上帝行神迹，不是要把他们留在旷野。问题在哪里？他们没通过考验，没有准备好进入应许之地。他们在困难时抱怨，因为要长途跋涉而气馁，他们因为不顺心而沮丧。事实上，困难的本身、拦阻本身都不是真正的敌人，那是上帝给他们成长的机会。你如何应对困难，将会决定你能否进入应许之地。上帝预备了机会，预备了对的人，还有资源。但在此之前，你得向他证明你有成长。考验是借着苦难的烈火，是借着失望、单言、不顺心而来。要认识到这是提升的机会。很容易变得消极，试图报复，很容易自怨自艾，为失败而气馁。赛车时很容易烦躁，别人无理时会想反击。但如果这一切都是考验呢，并不是偶然，是有意义的。上帝正在考验你会如何应对。别像以色列民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一直重蹈覆辙，被同样的人冒犯，塞车让你烦躁，你同样再度妥协。别浪费痛苦，你要在痛苦中成长。别等待环境改变，要改变自己。与其祷告摆脱困难，不如求上帝帮助你在这个困难中做对的事。每一次挑战，你都能向上帝证明你能承受他的恩惠、影响力和他对你的命定。要通过考验才能领受这一切，证明你有品格、正直和毅力去应对。圣经人物约瑟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十几岁时，上帝在异梦中说，他将会有极大的恩宠和影响力，他很兴奋，他的未来非常辉煌。但诗篇第105篇说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重要的是，上帝给了他异梦，然后说，我要试验你，看你能否承受。我要测试你的品格，你是否善待对你不好的人。我要考验你的耐力，事情延迟时你会放弃吗？我要测试你的正直，没人关注你时你依然正直吗？我要测试你的态度，事情不顺时你会生气吗？ 我们喜欢上帝给我们梦想，未来看似极其美好，但要知道伴随梦想而来的还有考验。如何应对将决定我们是否继续绕山而行，还是进入应许之地。约瑟的哥哥们听说了这个梦，他们不喜欢，他们本来就嫉妒约瑟，因为父亲很宠他。有一天，约瑟的哥哥们在外地放牧他们的羊群，父亲就叫约瑟前去探望他们。哥哥们看到他来了，想着这是除掉他的大好机会，就把他扔进深坑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后来看到以实玛利人经过，就把约瑟卖为奴隶。他的世界天翻地覆，从父亲最宠爱的儿子变成异国他乡的奴隶。他的语言不通，又失去自由。你以为他会痛苦地质问上帝，为何让家人出卖我？但圣经没记载约瑟抱怨过，他一直忠心，受尽冤屈，仍做正确的事，以至于最后主人还让约瑟管理他的全家大小事。约瑟没有白白受苦，他在其中成长。他的态度是，这是出于上帝，我要信靠他。这不公平，我不明白，但我相信上帝，我知道你在指引我。后来主人的妻子诬陷约瑟，致使他蒙冤入狱。这一次他一定很难过，上帝，我受够了。但他一直行事正直，表现出色，典狱长就让他照管囚犯。请注意他如何通过考验，向上帝证明他足以信赖，他拥有品格正直，还有谦卑。他还为他的狱友解梦，他也可以苦涩地说，我不要帮你，我的问题比你多，但他无私助人。不久后，他有机会为法老解梦，法老惊为天人，就任命约瑟为埃及宰相。一夕间，他从奴隶变成当时最有权势的人。请注意这个梦是如何实现的，上帝一路上都在考验他的品格。我们面临的挑战绝非偶然，那是上帝给你机会锻炼信心，使你更强壮，向上帝证明你能承受更多。或许不像约瑟那样戏剧化，蒙冤受屈而入狱，或许只是每天早上如何面对塞车，如何对待工作中对你不好的人。你做了正确的事，结果却很不好，你会如何回应？别怨天尤人，试图报复，要做个约瑟，让上帝看见成长，这是突破的机会。当你做对的事时，属灵肌肉会强壮，你的信心、你的耐心、你的忍耐、坚韧都在增强。当上帝看到你能承接梦想，你向他证明你拥有品格还有正直，他会打开你打不开的门，打败你面前的巨人。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走得更远。也许你和约瑟一样处于考验的时刻，纳闷为何会如此，为何这些门会关闭，为何时间这么久，上帝从没有忘记你。他看到你在艰难中做对的事，在本该抱怨时赞美上帝，在工作中尽心尽力却没有功劳。他看到你在孤独的夜晚心碎流泪，但你仍然服侍奉献善待别人。你在向上帝证明你能承载祝福。有人告诉你不可能成功，不，你的时候到了。圣经说你经过试验以后必会得着生命的冠冕，得胜即将到来，恩惠即将到来，你经济上的挣扎也将要蒙福，上帝即将改变一些事。就像约瑟，他要把你从幕后推到幕前，这会突然发生。你会从借贷到借出，从困顿到晋升，从哀愁到跳舞，从悲伤到喜乐，得胜的冠冕已经在路上，要持守忠心。感觉不舒服时，继续做对的事，虽然你想不通，不公平，别只是白白受苦，要成长。这是在改变你的内在，让你为前所未见的事做好准备。我父亲去世几年后，教会不断壮大，我们需要更大的场地。康博中心这个地方开始释出，经过一年半， 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十位市议员愿意支持我们取得了这里，非常感动。我从小到大在这里看篮球比赛，想都没想过。但在大得胜的隔天，有一家大公司对我们提起诉讼，他们试图阻止我们搬入康博中心，说我们违反了使用限制，这里是体育设施，不是教会。律师告诉我们没有胜诉的把握，官司可能要打上十年。我心想，上帝，你刚使我们大大得胜，我们庆祝了一天，现在的状况真是令人泄气。我祷告，相信，宣告，但毫无改变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对方不想沟通，拖延对他们很有利。时间拖得越长，我们越不利。我做了刚才鼓励大家做的，我不喜欢这样，很不舒服。负面思想说不会成功的，你看起来像个傻瓜。你宣布教会得到了建物，还庆祝了，现在还得还回去。我断然拒绝他，上帝，你人作王，你开始的事你必完成，你帮助我们远胜过抵挡的权势。很多个夜晚，我从噩梦中惊醒，开始担心、怀疑，我必须拒绝负面声音。两年后，几乎从未联系的对方竟然打来电话说想见面。过了一天，对方不仅撤销诉讼，还租给我们9000个带遮棚的停车位，我们不用再花大钱盖车库。重点是什么？梦想成真之前，上帝会考验你的品格，让你遇到不舒服的事、不理解的事。上帝可以在两周内扭转局面，不是两年。这对上帝来说并不难，但他在我里面做成一件事，使我准备好应对到来的祝福。不要只看眼前，上帝着眼于未来，他看见你需要什么来承载厚重的祝福和恩惠。那两年里，我学会前所未有的祷告，学会相信上帝掌管一切，学会不仰赖自己的聪明。有些事只能在征战艰难中，看不见出路时才能学会。上帝允许这些事发生是为了你好。情势没改变，是上帝在改变你，他在给你机会成长，培养属灵的品格，向他证明你不会放弃。在困难时你做对的事，怀疑时你依然选择相信，你会凭信心站立，即使要面对歌利亚。以赛亚书41章说，上帝必带你走过艰难。我今天面对的一些事，若发生在20年前，我一定会失败。上帝知道你的状态，当你不断通过考验，上帝就使你刚强，走过困难，你变得更坚强，信心增长，耐力增强，你的属灵肌肉练成了。上帝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未来会有大事发生，因为他要带你到一个宽阔之处，他要扩大你的地图。关键是你的影响越大，巨人也越多，祝福越大，抵挡也越大，恩惠越大，迫害越大。他若没坚固你面对艰难，你就无法面对抵挡。回首你的过去，今天在你生命中的一些事，如果在几年前发生，会让你忧心忡忡、烦躁，但现在你能面对，上帝在为你征战，攻击你的武器都不会得逞，最终你会得胜。为什么呢？你成长了，变得更坚强，信心增强了，你有更大期望，信心更加的提升。你经历过的事不容易，令你不舒服，不是上帝要让你受苦，而是要炼净你的内在，要进入美好的未来。你经历的一切都是必要的。不明白这点，你就会沮丧，抗拒你不喜欢的事，心里感到苦毒。上帝，哥哥们为何要把我卖了？为何那家公司要提起诉讼？为何我会遇到这个挫折？这就是白白受苦。你变得灰心丧气，多数人都会这样。但我鼓励你在挫折中成长，把它看成向上帝证明自己的机会，证明你会在困难时做对的事。应该沮丧时保持良好心态，这就是在培养品格。 表示你已经准备好要迎接你的命定。当事情比我们所想的更久，会不会是我们耽误了上帝要做的事？我们等上帝改变现状，但他在等我们改变。我们等他挪去一些拦阻，但我们若在困难中做对的事，他就会动工。想想大卫，他被高为下一任的王，先知撒母耳来到他家，在他兄弟中选了他，这是命定时刻。但他并没有进入王宫，而是回到旷野牧羊。你要先受高抹，然后才被任命。就像约瑟，你有梦想，但会有考验期、试验期，让你为这个应许做好准备。这时我们常常气馁，上帝，你高了我，为何让我回来照顾羊群？大卫可以抱怨，可以松懈，但在牧羊的旷野无人关注时，他一直忠心。他是有梦想的君王，但他在做什么？在产羊粪，保护牲畜，时刻保持警惕。他准备好弹弓，野兽来袭时，他就能一击毙命。他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用同样的技巧杀死巨人。大卫必须证明，在上帝允许他照顾百姓之前，他就能照顾好他的羊群。别轻视微小的开端，别因没有人认可你，没人为你喝彩就懈怠。上帝在预备你，要继续通过考验，在无人关注时付出，在没有功劳时做正确的事。上帝在看你，他看见你的忠心，看见你值得信赖，你会追求卓越。扫罗王患有忧郁症，于是手下把大卫找来为扫罗弹琴。大卫尽心服侍王，王却向他投掷长矛，想杀死他，还发生了好几次，大卫不得不逃命。他没做错事，不应该这样，他得住在山洞，在旷野藏身。扫罗一直追杀他。有一晚，扫罗和部下在睡觉，大卫潜入他们的营地，这是除掉扫罗的好机会，终于能终结让他痛苦的人，摆脱让他痛苦的处境。但他没有这么做，他知道扫罗是君王，他不会碰上帝的受膏者，他要让上帝来做臣。当上帝知道你不会逃避你正在经历的苦难，你会做正确选择，行事正直，宽恕你的敌人，不因艰难而怨天尤人，不因梦想没实现而沮丧，就是在向上帝表明你能承接王位，领受上帝为你积存的丰盛祝福和恩惠。或许发生不公平、不明白的事，别只白白受苦，你要成长。上帝看到了一切，看到谁冒犯了你，看到你的患难，看到医疗报告，你的人生不会这样结束，这只是他对你人生规划的一部分，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篇章。别抗拒所有的逆境，在求上帝介入前要说，上帝帮助我改变，帮助我成长，提升我，让我更信靠你。这是机会向上帝表明你已准备好迎接最美好的未来，他要带你去的地方眼未曾见，耳未曾听，所以你会遇到挑战，他在预备你做更大的事。当你拥有正确的心态，在经历中成长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会像约瑟，上帝要为你伸冤，情势会扭转。你会像大卫一样打败巨人，实现梦想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Channel.